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唐中，为您主持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们要开始查考撒母耳记下第三章，这一章是讲到以色列国的内战，扫罗死后大卫接续做王，但是起初他只是做犹大支派的王。至于其余的十一个支派，这是由伊士波瑟统治。伊士波瑟是扫罗的儿子，他是由扫罗的元帅亚尼尔永立为王的。由于一国有两个王，当然就有纷争的事。这一章就是讲述其中混乱的情形以及后来的发展。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，我们来读撒母耳记下第三章第一节的经文。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，大卫家日渐强盛，扫罗家日渐衰弱。扫罗生前处处迫害大卫，与大卫为敌，这使得他死了之后，扫罗家和大卫家仍然存在的对抗局面。内战的结果必然使国家的势力减弱，因为他们的精力都消耗在内部的对抗中。大卫做犹大王一共有七年半的时间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三章第二节到第五节的经文。大卫在希伯伦得了几个儿子，长子暗嫩是耶斯列人亚希卵所生的，次子基利亚是做过加密人拿巴的妻亚比该所生的，三子亚撒龙是基述王达买的女儿玛加所生的，四子亚西米亚是哈基所生的，五子示法提亚是亚比该所生的，六子以特念是大卫的妻以格拉所生的。大卫这六个儿子都是在希伯伦生的。这里我们看到大卫有许多的妻子，这一个多妻的问题带给大卫极多的烦恼，神并没有嘉许他。大卫纯粹是凭着自己的喜好而行的。在大卫的众子之中有一个名叫亚撒龙，以后我们会看到这个亚撒龙他怎样背叛大卫，想夺取王位，他正是大卫心目中所宠爱的。而且大卫 还有意立他为继承人，可是亚撒龙竟然在一场战争中杀死了大卫的元帅约押，这使得大卫心里极其伤痛。谁是亚撒龙的母亲呢？经文说她是基述王达买的女儿玛加所生的。那么基述王又是谁呢？我们可以参考撒母耳记上第27章第8节的经文，这里说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去侵夺基述人、基色人、亚玛尼人之地，这几族历来住在那地，从舒尔直到埃及。这是讲了大卫逃到腓尼士地之后对这几族的人所做的侵略行为。这次大卫的侵占是错的，他杀了当地的人，包括基述王在内，然后掳掠了他的女儿，最后这个称为玛加的就做了他的妻子，而亚撒龙就是大卫和玛加生的。他后来带兵背叛大卫，使得大卫心烦心伤。神是轻慢不得的，又是公正严明的。大卫其实是得回了他所犯的罪过，这一点我们必须牢牢地记住。以色列国的内战经历了一段很长的时间，其中有一些历史事迹的确是很乏味的，不过也有一些事迹是很有趣味的，还有一些关键性的事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已经说过，扫罗的元帅亚尼尔是把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舍推上宝座的，所以亚尼尔在国中的地位极高，然而他却做了一件不应该做的事。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3章7节跟8节的经文。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的时候，亚尼尔在扫罗家大有权势。扫罗有一妃嫔名叫利斯巴，是艾雅的女儿。一日伊斯波舍对亚尼尔说，你为什么与我父的妃嫔同房呢？亚尼尔因伊斯波舍的话就甚发怒，说我岂是犹大的狗头呢？我恩待你父扫罗的家和他的弟兄朋友，不将你交在大卫手里，今日你竟为着妇人责备我吗？按照当时的惯例，王位的继承人是有权继承先王所剩下的一切妃嫔的，因此昔日扫罗的妃嫔，自从扫罗去世，伊斯波舍登上王位之后，就顺理成章的归伊斯波舍所有。可是亚尼尔却擅自和其中的一位妃嫔亲近，这成为伊斯波舍指责亚尼尔的原因。可是亚尼尔并不以为自己所做的过分，他认为即使是他选一位自己所喜欢的妃嫔也未尝不可，因为他是开国功臣，又有恩与伊斯波舍的全家。现在为什么因这个小事而指责他呢？于是亚尼尔因一时的气愤，就决定投靠大卫，帮助大卫统一国家。现在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3章9节到11节的经文。我若不照着耶和华启示应许大卫的话行，废去扫罗的位，建立大卫的位，使他治理以色列和犹大，从但直到别是巴，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。伊斯波舍惧怕亚尼尔，不敢回答一句。亚尼尔很清楚自己要做的事， 他是刻意的背叛扫罗而和大卫结盟的，他要帮助大卫达成统一十二支派的目的。伊斯波设本来是责备亚尼尔的，但是现在是亚尼尔和他反目成仇了，他就惧怕的不敢出声。虽然伊斯波设身为一国之君，但是他并没有实权在握，他只是一个战士，就像他的兄长约拿丹一样，只是带兵出入而已，所以他惧怕亚尼尔，因为他没有实力来跟亚尼尔对抗。接下去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第三章十二十三节的经文，亚尼尔打发人去见大卫，替他说，这国归谁呢？又说，你与我立约，我必帮助你，使以色列人都归服你。大卫说，好，我与你立约，但有一件，你来见我面的时候，若不将扫罗的女儿米迦带来，必不得见我的面。大卫吩咐亚尼尔，他再来见他的时候，要把扫罗的女儿米迦，就是他的妻子带来见他。米迦是大卫头一个所娶的妻子，但是后来他的约父扫罗却是把他的女儿从大卫的身边夺走了。不过大卫仍然没有忘记米迦，大卫对于女人是心软的，这也是他屡次受痛苦的原因，他可以为了女人而让罪进入他的生命中。下面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第三章十五十六节的经文，伊斯波设就打发人去将米迦从拉亿的儿子他丈夫帕铁那里接回来，米迦的丈夫跟着他一面走一面哭，直跟到巴户林。亚尼尔说，你回去吧，帕铁就回去了。亚尼尔的建议得到了大卫的接纳，有了亚尼尔的帮助，大卫统一十二个支派的理想就指日可待了。接下去的一段是讲到约押，就是大卫的元帅，因为对亚尼尔得宠起了嫉妒和疑心，最后把他杀死。现在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三章二十七节，亚尼尔回到希伯伦，约押领他到城门的王洞，假作要与他说机密话，就在那里刺透他的肚腹，他便死了。这是报杀他兄弟亚撒黑的仇。其实约押对亚尼尔早就怀恨在心，因为亚尼尔曾经杀死他的兄弟亚撒黑，现在约押杀死亚尼尔是为了报仇。当大卫得知约押杀死亚尼尔的消息之后，他非常伤心，并且诉说约押的不是。现在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三章三十三节，王为亚尼尔举哀，说亚尼尔何竟像逾万人死呢？为什么大卫会形容亚尼尔的死像逾万人之死呢？这可以说是大卫为亚尼尔所写的墓碑的碑文。为什么大卫要这样说呢？原来亚尼尔当日是在希伯伦，希伯伦是当日的逃城之一，人如果犯罪之后能够及时逃到逃城里面，他就可以免灾难，因为逃城是为了保障人生命而设的，人在逃城里面必不至于被杀，或者说人不能在逃城内杀人，这是法律上面明明禁止的，所以逃城实际上是一个安全城。亚尼尔在希伯伦是十分安全的， 即使约押在那里遇见他，也不能够杀他。可是约押施行诡计，把亚尼尔引了出来。约押骗亚尼尔说，现在我们是大卫的左右大将，我们是应该为了统一国家的大业好好的商量商量的。于是便领亚尼尔出了希伯伦，在城门的王洞把他杀死。因此大卫说，亚尼尔实在是太愚蠢了，他是不应该离开希伯伦的，他一离开了希伯伦就遭到杀身之祸。这事对我们来说也有属灵的教训。今天耶稣基督就是罪人的避难所，我们在基督里才有安全，一踏出基督之外便有危险，便是失丧。到底我们今天已经进入了这避难所没有呢？我们的生命得到了保障吗？跟着下面的第四章和第五章是讲到大卫做了全以色列的王。撒母耳记下第四章继续讲到内战的问题，这对全国的百姓来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。圣经把这些征战的事忠实的记录下来，最少有两个目的。第一，是让我们认识到以色列过去的历史；第二，是给我们作为借鉴。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一节所说的，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借鉴，并且写在经上，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。神把这些失败的错误的历史事件记载下来，是为要给我们后来做基督徒的人可以得着属灵的教训。这也是我们查考历史书的目的之一。在前面我们看过，大卫刚刚登上王位的时候，他所做的只是犹大支派的王，因为国内仍然有反对他的力量。亚尼尔封了扫罗的儿子伊斯珀舍为其他北方十一个支派的王，跟大卫对立，因此大卫只得在南面的边界希伯伦当地的地方做王而已。本来亚尼尔是跟大卫对立的，可是他后来由于占有了扫罗所留给伊斯珀舍的一个妃嫔，触怒了伊斯珀舍，于是伊斯珀舍对他加以指责。亚尼尔在一怒之下就跟大卫结了盟，合力的对付伊斯珀舍。很明显局势是流转了，原本与大卫对立的现在都归附了他，但是却因此使约押得到了报仇的机会。他是为他的兄弟亚撒黑而报仇的，因为亚尼尔先前杀死了亚撒黑。伊斯珀舍失去了亚尼尔之后，他的元帅和军队几乎已经荡然无存了。他知道他不能失守空拳的对抗大卫，他的国度已经不能再支撑下去了。后来连亚尼尔也被杀了，他还能做什么呢？好，我们来看看撒母耳记下第四章的记载。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经文。扫罗的儿子伊斯珀舍听见亚尼尔死在希伯伦，手就发软，以色列众人也都惊惶。扫罗的儿子伊斯珀舍有两个军长，一名巴拿，一名利甲，是便雅悯支派比路人临门的儿子。比路也属便雅悯。比路人早先逃到基他因，在那里寄居直到今日。 比路人过去被扫罗追赶逃到基他因去，而他们的城比路就归便雅悯支派所有。接下去我们看第四章第四节，扫罗的儿子约纳丹有一个儿子名叫米非波瑟，是瘸腿的。扫罗和约纳丹死亡的消息从耶斯列传到的时候，他才五岁。他乳母抱着他逃跑，因为跑得太急，孩子掉在地上，腿就瘸了。米非波瑟是一个值得我们记下来的名字，因为大卫善待米非波瑟的事，为以色列人动荡战乱的历史平添了美妙动人的光彩。它实在是圣经中最美丽最感人的故事之一。米非波瑟是约拿丹唯一活在世上的儿子。米非波瑟在世一天，对大卫来说其实是一个危机，因为他也是有权继承王位的人，因为他是约拿丹的儿子，扫罗的孙儿，是有继承权的。可是大卫并不跟他对抗，也不伤害他，相反的还善待他的一家，对米非波瑟好言相劝，给他极大的恩惠。下面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四章第五节跟第六节的经文。一日，比路人临门的两个儿子利甲和巴拿出去，约在午热的时候到了伊士波瑟的家。伊士波瑟正睡午觉，他们进了房子，假作要取麦子，就刺透伊士波瑟的肚腹逃跑了。利甲跟巴拿只是亚尼尔军队中一个下级的军官而已。当他们得知亚尼尔已经死了，又知道权力已经集中在大卫身上的时候，他们就定义要将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杀死。当伊斯波瑟正睡午觉的时候，他们跑进了伊斯波瑟的房间，把他杀死。这是一件极其卑鄙、丑恶、可怕的事，而且是一个极大的错误。这两个人以为杀死了伊斯波瑟就可以跟大卫和解了，他们以为替大卫杀了敌人，大卫一定会重重的奖赏他们，一定会嘉许他们的。接下去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四章第七节跟第八节的经文。他们进了房子的时候，伊斯波瑟正在卧房里躺在床上，他们将他杀死，割了他的首级，拿着首级在亚拉巴走了一夜，将伊斯波瑟的首级拿到希伯伦见大卫王，说王的仇敌扫罗曾经寻索王的性命，看啊，这是他儿子伊斯波瑟的首级。耶和华今日为我主我王在扫罗和他后裔的身上报了仇。这两个人拿着伊斯波瑟的头去见大卫，试想这是多么恐怖的事。大卫并没有称赞他们，事实上大卫从来不欣赏这样的事。好，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四章第十二节。于是大卫吩咐少年人将他们杀了，砍断他们的手脚，挂在希伯伦的池旁，却将伊士波瑟的首级葬在希伯伦亚尼尔的坟墓里。大卫认为利甲和巴拿是杀人犯，他们杀死伊士波瑟，而且是在他睡觉的时候杀的，所以极其卑鄙。结果大卫就处决了这两个杀人犯， 因为他们所做的实在赫人听闻。北国的十一个支派知道他们已经没有领袖了，就凭着一点脆弱的力量是无法跟大卫强大的军队对抗的，所以他们宁可讲和归附大卫，让两国统一。下面撒母耳记下第五章就是记载大卫统一了纷乱的局面，自己做了全地的王，这是他真正做以色列王的开始，也是神实现他的应许让他做王的时候。神给大卫的训练已经告一个段落，神在最适当的时候把国赐给大卫。其实局势的转变由对峙转为归依，也是大卫所没有料想到的。这么一来便结束了7年半的内战，人民不用再互相残杀，流血的事也告结束了。好，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，我就讲到这里。下一次我们在同一时间同一个电台再会，请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收听。如果听众朋友有什么信仰方面的问题，或是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为你祷告，我欢迎来信。